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11年半冤狱，江西罗文斌又被网判一年；累计现冤狱15年，四川胡玉荣又被秘密关押一年多；遭6年冤狱，刘翠仙被停发养老金，并被勒索数万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9月，江西省南昌市法轮功学员罗文斌先生在南昌县莲塘镇塔城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南昌县幽兰乡派出所警察绑架。近日得知罗文斌被秘密非法判刑一年，于近日从南昌县看守所释放回家。罗文斌现年43岁，大学毕业，原南昌市青山湖区罗家镇一中优秀教师，于1998年底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在教学工作中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遇事先考虑别人，工作勤恳踏实，获得了学校师生的好评。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罗文斌坚定自己的信仰，坚持告诉民众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先后被中共警察非法抄家2次、拘留3次、判刑2次，累计冤狱11年6个月，被开除公职。毕业证、教师证被南昌市青山湖公安分局抢去，罗文斌被迫害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无法正常工作。2001年2月，罗文斌在四川省营山县发放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7年，被关押在江西豫章监狱遭受迫害，期间遭受暴打、悬空被铐、长时间面壁罚站、插管灌食、工被及超强度奴工劳动等折磨。罗文斌曾被人抢按在地上，用衣架扭成的多股铁丝猛力抽打头部，连续几天几夜不停地轮番折磨，最终被迫害至意识不清、精神恍惚。2008年2月26号，罗文斌整整被关押7年后，从豫章监狱释放回家。2009年9月，罗文斌在南昌市青云浦区粘贴法轮功真相标语时，被巡警抓捕到塔子桥派出所进行刑讯逼供。罗文斌后被非法判刑4年半，关押到南昌监狱。由于罗文斌坚定信仰不妥协，遭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十多次被昼夜靠在铁门上且不让上厕所，被当众殴打的腰痛无法直伸，被双手靠在铁门上，手铐勒进皮肉里，非人的折磨远远超出人的承受极限。2014年3月，罗文斌九死一生，结束4年半的冤狱被释放回家。在累计经历11年6个月的冤狱折磨后，罗文斌这个原本风华正茂的优秀青年教师精神失常了，身体一直非常虚弱，无法正常工作。近日得知罗文斌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南昌县看守所，期间没有经过开庭就被秘密判刑一年，近日一年刑期关押结束才从看守所被释放回家。据明慧网报道，2020年4月24号，四川省达州市法轮功学员胡玉荣女士被渠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和宝城派出所警察绑架，家属多次向宝城派出所、渠县国保等部门询问，都不说其下落。至今，胡玉荣已被非法秘密关押一年多。胡玉荣今年50岁，毕业于四川南充师范学院。1996年8月开始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标准做好人。后来胡玉荣自愿申请去西藏任教，在西藏拉萨中学教中文，教学优良，深受当地师生和民众的好评。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胡玉荣多次被拉萨610、四川渠县610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判刑， 累计被关押迫害达15年之久。现今胡玉荣又被达州市渠县中共不法人员非法秘密关押一年多，家人无法知道其下落。胡玉荣的父亲多次询问协党人员，都被拒绝推诿，没任何结果。据明慧网报道，昆明67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翠仙女士遭6年冤狱迫害，2020年8月被停发养老金，在2021年9月1号被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伙同当地派出所接到勒索 3.9 万元。2021年1月15号，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告知刘翠仙要扣回她在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及2012年至2018年领取的养老金，共计金额人民币113786.43元，并告知刘翠仙自2020年8月起停止相关退休待遇养老金支付。2021年8月30号，红庙经济股份合作社张丽打来电话威胁刘女士，让她交 3.9 万元到西山区社会保险局，若不交就要封她的住宅。9月1号，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伙同当地棕树营派出所、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等部门人员私自闯入刘翠仙家中，威逼她在9月2号下午5点前要将 3.9 万元存入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在几个部门人员的恐吓逼迫下，刘女士一时不知所措，被迫将 3.9 万元现金转账到昆明市西山区社会保险局。刘翠仙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后，多种疾病不治而愈，从生活的绝境中走了出来，俺真善忍做好人。自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刘翠仙遭严密监视、骚扰、非法抄家、绑架、多次非法关押、两次劳教等迫害。在公安局、看守所和监狱非法关押期间，刘翠仙遭到种种惨无人道的折磨。特别是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刘翠仙一直遭药物摧残，直至出狱。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市议员表示感谢法轮功传播真善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9月18号第72届澳洲昆士兰图文巴花卉嘉年华的庆典活动花车游行隆重上演。法轮功团体自1999年起每年受邀参加。图文巴市议员詹姆斯·奥谢表示，非常感谢法轮功团体传播真善忍理念，为社区文化做出的贡献。法轮功团体的游行方阵由彩旗队、腰鼓队、莲花仙子队、舞龙队和锣鼓队组成。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歌声，腰鼓队以绚丽的色彩、整齐的鼓点和舞步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和欢呼。观众不断地向法轮功学员挥手、鼓掌，还有很多观众用手机拍照录像。图文巴花卉嘉年华简称花节，为期一个月，庆祝南半球春天的来临。其中的重头戏花车游行是澳洲及整个南半球历史最悠久的社区游行，吸引数以万计的民众观赏。法轮功学员同其他团体的游行队伍为疫情下的澳洲人带来欢乐与希望。游行沿途设有许多解说台，各有两位解说主持人。法轮功团体的游行表演每到一处解说台，解说员即介绍说：请看，如此壮观、精彩和美丽的昆士兰法轮大法团队正向我们走来， 他们参加图文吧花卉嘉年华庆典，自1999年至今已有22年了。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指导，提升自我的传统修炼功法，有五套功法，包括打坐。全世界有超过一亿人修炼法轮功而身心受益。通常人们修炼法轮功后，很快感受到身心健康，变得平静祥和，生活品质改善。解说员最后说，法轮功免费教功，请去法轮大法网站 www.法轮大法.org 得到更多详细资料。图文吧环境与社区委员会主席、花节发言人詹姆斯·奥谢表示，图文吧是一个非常多元文化的社区，今天就有很多不同族裔的社团参加了游行。我是菲律宾人，在澳大利亚出生，我理解多元文化的重要性。他说，法轮功团体深受民众欢迎，非常感谢法轮功团体传播真善人理念，为社区文化做出的贡献。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08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三件事上下功夫，走出被迫害的阴霾。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清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6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弟子，两年前被警察绑架到拘留所、洗脑班及看守所迫害。由于自己的执着心太多，回家后好长时间，迫害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在路上看见穿警服的人，心里就乱跳，听见警车的叫声就心慌，总感觉有双无形的魔眼在盯着自己，旧势力想借机彻底毁掉我。但慈悲的师父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师父在经文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不喜欢你们自责，一点用都没有。我还是那句话，摔倒了别趴着，赶快起来。师父的法激励我重新做好。第一部分，绑架后的阴影。2018年的某一天，我和丈夫同修双双被警察绑架、抄家、关进拘留所、洗脑班及看守所等。历尽近四个月的非人生活，以取保候审交保证金2000元的形式回家。回家后，我的修炼环境改变了，丈夫与以前大变样。他说自己的承受能力已到极限，非常害怕邪恶的迫害，满脸都是很惶恐的神情，三件事他都不做了。当地610街道及社区的恶人们时不时的要登门回访，为了安全起见，也为了不给坏人再次迫害我们找借口，我们一年多没有跟其他同修往来。我的内心既痛苦又彷徨，时常泪流满面。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了，我还有希望吗？慈悲的师父没有放弃我，指派一位阿姨同修冒着风险找到我。我们在外面交流了一个多小时，阿姨鼓励我要振作起来，不要背思想包袱，只要正法还没有结束，我们就还有修好的机会，赶快抓紧时间学法。 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非常感恩师父的安排，也感谢阿姨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与阿姨同修见面交流后，我渐渐地打起精神来了，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并自己利用办公室的条件打印真相币，背着丈夫花真相币救人。我要在自己做好的同时拉丈夫一把，使他也不错过这万载难遇的正法修炼机缘，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被迫害回家后，我也时常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被绑架呢？表面原因是我们被人出卖了，但实质是我自己修炼有漏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如果我真的修得很好，完全在法上，邪恶是迫害不了我的。因我的自我太强，在家里总嫌弃丈夫修炼不精进，要按我的安排来，在他心里害怕不想去的情况下，强行让他跟我一起去参加集体学法，并在他心性不到位的情况下，非要他用私家车为做资料的同修帮忙，结果还真是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先前被绑架的一个同修因承受不住压力说出了我们，同修说出来我们只是表象，实质是我自己没有及时用师父的法归正自己而招致邪恶的迫害。那段时间我修炼很不扎实，对丈夫的怨恨心很重，总嫌弃他不会做事。表面上我三件事都在做，但学法不入心，只求表面上的数量，今天读了多少多少法，练功也不能天天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时常以自己白天要上班而不能在全球大法弟子晨练时间起来，从这一点上就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师父在经文《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说，通过练功改变本体。我发正念也时常犯迷糊，面对面讲真相更是怕心很重，一直不敢逢人就讲。哎，真是惭愧啊，修炼中这么多的漏洞，邪恶因素当然就找借口迫害我了。第二部分，在三件事上下功夫。我决心先从学好法开始，在系统的学师父各地讲法的同时，我开始背《转法轮》。修炼20多年了，《转法轮》读过很多遍，多年以前勉强背过一遍。我这次借鉴明慧网上同修背法的经验，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背，不管长短，背得一字不差。再继续往下背，我不求速度及数量，就是背会为止。刚开始真是觉得好难，时常冒出不好的念头，算了，太难背了，这多慢呐，还是通读多快多好啊。我不被这不好的思想念头及业力干扰，就是要坚持背。有时一个自然段背了一个小时还没背会，心里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但我还是坚持背。渐渐的，我觉得背《转法轮》不难了，一边背一边领会师父法的内涵，大法在头脑中的印象比以前深多了，而且还逐渐的喜欢背了。现在我已背到第三遍的第二讲，比起背过上百遍的同修，我还差得很远很远，但我会继续努力的。通过背法，我感觉自己能静下来了，渐渐地从迷茫中清醒过来，遇到人和事能首先想起师父讲过的法，用法来衡量自己的对错。比如当觉得自己受到委屈时，脑中会显现出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 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师父的这段法使我委屈的感觉马上消失。当身体出现不好状态时，又想到师父讲的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到一定时期还给你弄得真不真假不假的，让你感觉这个功存不存在，能不能修，到底能不能修炼上去，有没有佛，真的假的。师父的这段法为我增添修炼的信心，不为身体表面出现的假象带动，身体很快恢复正常。当遇到什么事过不去时，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这段法激励我听师父的话，按师父的教诲做，一定能感悟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美妙。我们有幸修大法，读天书，定当万分珍惜。我还将手中以前的两本转法轮，因多年前粘贴的字都掉了，重新认真改字，这也去掉了我的急躁心，加深了对师父法的理解。近两年在练功方面，我每天坚持练五套功法，特别是2018版练功音乐，抱轮由30分钟变成了60分钟。我想师父在这个时候慈悲地给我们拿出这个练功音乐，肯定是有极大的内涵的。师父还专为抱轮写过一首诗。师父在《红银三·抱轮》中说，抱轮两臂圆，顶天独尊站，垂慧看世间，环球小如蛋，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我无条件地听师父的话，从新的练功音乐一发表，我立即下载，并开始练抱轮60分钟。刚开始练时，两臂又酸又胀又麻，两腿直哆嗦，有最初学练法轮装法的感觉，真想把手臂拿下来，但想起师父为了度我们呕心沥血吃苦受累，这么点苦我还承受不了吗？坚持，坚持，再坚持，感恩师父对我的加持，我一直坚持抱轮60分钟，而且时常对着镜子练，现在觉得一点也不难了，有时还有一种轻飘飘的美妙感觉。由于我认真对待练功，我被迫害回家时很憔悴的面容及消瘦的身体，不到两个月就恢复正常，还像以前那样白白胖胖，看起来很精神很健康。对于发正念，我也比以前重视，每天四个点都不落下，每天中午在公司我也能正常发正念，同事们也都知道我那个点有事不打扰我。如果在外实在不方便发，回家后尽量补上。我虽然看不到另外空间正邪大战的情景，但师父既然说了发正念是三件事中的一件，那我就要做好。我现在发正念时常加上清除并解体一切阻碍丈夫重新学法修炼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求师父救度丈夫。我给丈夫准备好师父的讲法录音及练功音乐，还有大法的书等，还在手提电脑上装上爱博电视，让他看新唐人的节目。我相信是正念起了作用，丈夫刚开始不敢做任何事，除了怕还是怕，他自己都说魂不守舍。现在他又重新开始听师父讲法录音练功，也开始发正念，怕心也在渐渐地消除，满脸惶恐的神情逐渐被一种幸福感代替。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记住师父的法，再遇到问题时 我不埋怨他，首先找我自己的原因。我在变，丈夫也在变。尽管他还不能像以前那样我们一起学法练功，还有心理障碍，还是不喜欢附近的同修有事来家里找我，但只要他能学法，他就会变的。我要同他一起彻底破除旧势力对我们的迫害。第三部分，讲清真相，挽回亲人同事中的影响。通过系统的学法、背法、练功、发正念之后，我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了，心中的正念也在逐渐的升起。由于我和丈夫同时被迫害，在亲戚朋友中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以前很认同大法真相的亲人们也害怕了，不敢再听我讲大法的真相。我记得神韵晚会中一首歌的歌词，是师父在《红银三生生为此生》中讲的法。法徒受磨难，毁的是众生。我想我应该用自己的言行继续证明大法的美好，救度身边的亲人。哪家亲戚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我们都去。在帮忙的同时给他们讲，牢记法轮大法好，远离中共邪党才能拥有美好的未来。我们被中共邪党迫害，并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只因中共邪党是恶魔，他不能容忍修真善忍的好人存在。特别是我的嫂子和弟媳妇，身体都不好，他们生病住院，我都去陪夜，他们都看到，我虽55岁了，身体很健康，对谁都很善良，他们也能体会到我的真心，慢慢的又愿意听我讲大法的好处了。我给他们买了播放器，让他们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和一些修炼故事等，让他们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他们都觉得自己受益了。我又恢复像以前那样可以随时跟我的亲人们讲法轮大法好了。感恩师父对我家人的慈悲救度。我们当地的610国宝企图让我失去工作，在经济上迫害我们。我家只我一个人工作，孩子还没有完全经济独立，丈夫还差一年半才能办理退休，他这个年纪不太好找事做，加上受迫害之事不愿出门，所以就没有工作，待在家里了。我工作的单位是一家外贸私企，多年来我以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公司经理及同事们都知道修大法的人道德高尚，工作认真负责，不争名利。610的人质问公司经理，他是练法轮功的，你们还要他上班？但公司经理回答说，我们是私企，他的业余生活我们管不了，只要他能完成好工作，我们就继续要他上班。所以我回家后马上就上班了。我的这次迫害也给同事们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我更应该修好自己，以大法弟子的风貌重新让同事们看到大法的美好。第四部分，取消取保候审的帽子。610警察给我们套上取保候审的帽子，确实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和怕心。待期限到了的时候，我要去当地派出所结案，当时我心里是很害怕很害怕的，丈夫比我还要怕，他总是担心期限到了会被收监。我天天发正念，铲除企图加害我们的邪恶因素，并求师父加持我。我心想，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我们本来就不应该被抓被取保候审，我要堂堂正正地去办理取消取保候审的手续，并要回保证金。记得我第一次给派出所打电话时，说话声音都发抖，结结巴巴的。我第一次去派出所时，心发慌，腿发软，我就心中默念正法口诀来平静自己。 我总共打了十多次电话，跑了五趟才办好。最后那次实在看起来又没有希望办成时，我不顾那个很饿的女所长让我下次再来的大声驱赶，我就坐下来看着她发正念。这时她不做声了。无意中我看到了一位以前接触过的有良知的辅警，他说知道我们都是好人，共产党就是邪恶。我赶忙起身喊他，说明来意。他让我稍等，帮我上二楼叫当时办案的警察，这样由他们准备好资料，带我们上当地公安分局去办理了解除手续，并领回了保证金。我丈夫不敢出面，总说等他们通知再去办理。都过了一个半月，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派出所的人总是说办案的警察不在，谁办案就归谁结案。我想不能任由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摆布，我要主动解体邪恶对我们的迫害。通过这件事去掉了我不少的怕心，现在哪怕是与警察对面而过，我除了心中发正念解体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外，表面上看起来很平静，本来就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修真善忍做好人无罪。感恩师父的加持。第五部分，疫情爆发后和同修走出来更精进。等我们解除了取保候审后没几个月，中共病毒开始了。大年初一那天，我们开车去了所有的亲戚家，借着拜年之际告诉亲人们，瘟疫是来淘汰坏人的，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三退保平安。我的一位舅舅以前很听不进大法真相，在大瘟疫面前他听进了我的劝告，同意三退了。由于之前被迫害，我只与几位同修联系过，所以困在家里时与哪个同修也没见过面。好在我一直可以登录明慧网及正见网，因而可以知道很多真相，但为了安全起见，我不敢在实名手机里讲任何大法的事，因为邪党对手机监控很严。但我总想把中共邪党隐瞒疫情的真相及瘟疫为何发生的真相告诉有缘人。后来我用多年前申请的一个 Gmail 邮箱给同事及同学们发了一些短视频及文字真相，我想告诉一个人是一个人吧。师父的理性心经文出来后，我连夜抄了三份，送给我一个院里的几个老年同修。到三月底上班后，我又用办公室里的打印机打了好多份新经文，送给不能上网的老年同修。再后来，同修们开始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我帮他们将三退名单及时上网，并帮老年同修拷贝明慧网发表的修炼故事等音频文件。现在我每天都很充实地生活着，修炼着。师父在经文《再棒喝》中说，你们的每一刻都在修炼的路上，每一刻都是我在管着你们。多年前听到一首大法弟子演唱的歌曲《师尊的手》，歌词非常感人。污浊的深渊中，您把我们捞起洗净，扶我们从跌倒中爬起走正，教我们用正念将邪恶化为乌有，用法船渡我们到圣洁中永留。师尊啊，师尊啊，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用正念正行来回报您给予的所有。我要紧紧抓住您的手，跟着您一直向前走，一直向前走。这也是我的心声。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那段时间与我们生命的永恒并存》，作者安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5月2日。过去由于受邪党的无神论教育毒害，我不信有神佛的存在，反而认为僧道等修炼人蹉跎了可贵的人生，还颇为怜悯同情。但不解的是，中外修炼历代都后继有人，延续了几千年。在中国气功高潮中，由于偶尔的机会，我发现了气功的神奇。1992年底，朋友拿一本气功杂志，封面是一位气功师打坐练功的照片。我接过来端详，当时顿感一股很强的能量流，脉冲似的通过手臂往身体里涌。看了介绍后，方知是师尊。明白了法轮功不仅是强身健体，而是强化修炼。1994年3月天气渐暖，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传来，师尊将于4月15日举办合肥第二期法轮功学习班。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师尊把大法送到门口，捧到面前来了。传法班在省党校礼堂，我的座位在13排，看得清听得清。我始终聚精会神地看着师父听课，怕思想走神。师父慈眉善目，身材魁梧，既温和又平易近人，倍感亲切。当时我在单位正遭到一桩冤枉事，牵扯了很大的精力，我老是怕影响学工。师父说看你怎么守心性，我觉得是师父在跟我直接说话。当时我就想，既然修炼了，事不分巨细，都要听师父的。但是在心里一直纳闷，师父怎么知道的这件事还这么清楚呢？师父知道我在想什么。讲课中又说有些人是我们挑选来的，这句话师父说了3次。第二天，我在住处无意中看到了师父的法身，觉得师父真是神极了。每天上课前，师父到的都早，学员们围着问这问那，那些天我想不起问什么，只是在师父的前后左右。师尊的慈悲和宽容，在此之后对我们每一个修炼者都多出了一课，那就是师尊的身教。学习班最后一天，学员说心得体会，其中有一个是医生，过去用别的功法给人看病，后来自己搞了一身的病，怕别人知道身上有病，到自己所学公派总部去求治，结果更严重了。绝望中嘱咐家人死后不要让工作单位知道，到不行时赶快把他送回老家去。这期学习班下来，他的身体得到了净化，行走自如，感谢师父救了他。整个发言过程都在哭泣。师父和学员们照相那天，有位同修要我们为他拍一张与师父的合影留念。我想这1500多人有多少有这个愿望的，师父做得过来吗？我不加思索地说，师父同意吗？随着到了师父跟前，见师父微笑着满足学员们的要求。因为那时新学员多，心性还在常人的基础上，有两位学员为贴近师父照相而争执起来。师父笑着看看左边一个，又看看右边一个，师父可敬可亲，打心眼里觉得师父是我家的长辈亲人。学习班结束的最后时刻，大家依依不舍，有的小弟子上台给师父磕头，掌声雷动，此起彼伏。师父站着给大家打了一套大手印。得法后，我一直注重学法，严格要求自己。99年720，邪恶无法无天的狂轰滥炸，诽谤师父的谎言是宇宙中最败坏的物质泛滥，所以我不听也不看， 我始终有一个念头，即江协林刚上台上亮相的时候，我见他两条细腿撑着上身，没脖子没头，十分怪异，又为了既得权势不择手段，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不觉意外。我按师父说的理智智慧地做着三件事，在师父的点化下减少了许多各种形式的迫害，有很多神迹出现，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修炼的艰难，没有师父的保护，一时一刻都修炼不了。全宇宙的生命都羡慕我们，那段时间将与我们生命的永恒并存，是师尊更新我们生命的伊始。今后要不断地做好三件事，走好最后的每一步，不负师尊众望。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幸福的回忆，难忘的时刻》，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戴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14日。1994年4月29日，我有幸参加师尊在长春办的第七期法轮功学习班，有幸聆听了师尊讲法，有幸得到师尊教功，地点是长春吉林大学礼堂，人数大约3-4千人。因为人数很多，所以分白天晚上两个班，共10天时间，5月8日结束。回忆师尊讲法教功这10天的可喜日子，真是生命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看到师尊那温和慈祥慈悲的面容，看上去师尊也就30多岁，皮肤光润细嫩，白里透红，一头黑发，神采奕奕。师尊的装束是那样朴实，身着一套灰色西装，白衬衣，扎着领带。我看到周围放射着紫光，一身正气，那么透明。下面我就把自己看到的师尊传法时的点滴与同修共享，希望能表达我对师尊的无限感激和对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称号的珍惜。一，进班驱病。学习班的第一天，师尊说，我们这里是学习班，不治病，我们给学员整体调整身体。师尊让学员原地起立，并说，想一种病，放松身体，我喊1、2、3，跺右脚。师尊右手用力一挥，说，大家一起跺右脚，下去。可有的学员着急，没等师尊喊完口号就先跺脚，就又重来一次。师尊是那么的耐心。我因为有胃病，当时就想了一下胃，就觉得胃很舒服。我开始在听师尊讲课时觉得很困，自己心想，可别睡着了，叫老师看到了多不好啊。不尊重老师似的，可是怎么也控制不住，还是睡着了。师尊讲完了，我也睡醒了，好像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然后听到老师讲，因为他脑袋里边有病，得给他调整，脑袋要调整起来，根本受不了，所以必须得让他进入麻醉状态，他不知道。但有的人听觉部分没问题，他睡得很香，可是却一个字没落，都听进去了，人从此精神起来了，2天不睡觉也不困，都是不同状态，都要调整的，
整个身体全部要给你净化。选自转法轮。我在没参加学习班之前，一直有偏头痛、动脉硬化、冠心病、胃病30多年了，还有颈椎病、风湿病、肠炎、附件炎、腰腿麻木等。以前吃药打针有时好点，但还总是犯病。而我仅在学习班5天时间里，这些病就不翼而飞了。多么神奇，就这么神奇。中共恶党利用一切媒体等宣传工具攻击大法，说大法不让人吃药，这是造谣，是无耻的构陷，充分暴露了中共邪党的邪灵本性。修炼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无病一身轻，身体非常舒服，走路生风，上楼上多高也不累，像有人推似的。你说没有病还吃什么药啊？我通过10天学习班后，无论身体方面还是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改观非常大，自己的皮肤变得细嫩，白里透红，年轻许多，一直到现在。12年了，身体一直很好，没吃过一片药，没打过一次针，这是铁的事实，我的亲身经历。二，师尊教功。师尊每天上午讲课1.5小时，半个小时教功，师尊亲自教功。师尊为了让所有的学员都能看清，在所有的过道口都走一遍，从楼下走到楼上，绕一圈回来。师尊边走边向学员挥手，师尊走到哪，学员都自觉起立，热烈鼓掌，整个礼堂沐浴在佛光之中，气氛活跃，掌声雷动。师尊亲自教功，外柔内刚，姿态优美，师尊给我们打的大手印。师尊看到有的学员动作不准确，就给指正，非常有耐心，对学员关心备至。师尊总是乐呵呵的，师尊言传身教，处处事事都给学员树立榜样，这一切我们是永远也体悟不尽的。三，师尊讲法答疑。师尊每天讲课都是提前10几分钟到场，衣着整洁，神情庄重大方。师尊讲课时只拿一张32开的纸，在前面的学员看到上面有很简单的几行字，桌子上面摆着矿泉水，师尊在讲课时从没喝过一口水。师尊讲课时声音洪亮，面容文雅坚毅，师尊用最浅白的现代语言讲出最深刻的道理法理，弟子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听得津津有味，越听越觉得耳目一新，信心百倍，会场上祥和慈悲，秩序井然，只有师尊洪亮的讲法声。记得师尊给学员解答问题时，念到一个年轻女学员的条子，关注师尊的个人生活、家庭等一些话。师尊当时笑了，说：我是来度你们的。这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跟了师尊3个班的，年纪大约50多岁，来自延边的女学员对我说：随行的女工作人员都是比老师年龄大的，老师非常注意这方面的事情，很正很正。正如师尊在经文《圣者》中所说：其人负天命于世间天上，具厚德而善其心，怀大志而居小节，博法理可破迷，济世度人而功自封。四，照相。在办班的第3天， 学员和师尊合影，自由组合。东北三省的学员，黑龙江的学员分组照。其中在黑龙江的那张照片上，我是挨着师尊照的，觉得师尊身材非常高大，顶天立地，高大无比。当时那种幸福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师尊讲法教功本来就很累辛苦，还不厌其烦地和学员照来照去的，尽量满足学员的要求，令人敬佩不已。师尊总是微笑着和学员说话，总是那样平易近人，给人的感觉总是那样温暖，那样和蔼可亲。在照相时，有位60多岁的男学员，满头白发，坐在椅子上和老师照相。当时师尊让他站起来，他说：“我有病，好长时间站不起来了。”师尊瞅瞅他说：“你站起来。”他就往起站，真的站起来了。照完相片，师尊让他把拐杖扔了，往前走。他真的能走了，顺着场地走了几圈。当场他和家人一起跪在师尊面前说：“感谢老师救命之恩。”类似的例子太多了，数不胜数，因为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五、心得。10天的学习班结束了，要告别师尊，心里非常难过。当时上台教心得体会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眼泪哗哗地往下流。心得体会中表示，要好好修炼，成为师尊的真修弟子。师尊在经文《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师尊在《红吟·高处不胜寒》中说：“操尽人间事，劳心天上苦。”弟子能体会到的太少太少了。师尊本着对社会负责，对学员负责，在整个传法传功过程中都是这样做的。师尊为宇宙众生、世人、大法弟子所付出的，是我们永远都无法全部知道的。人类的任何语言都无法赞颂师尊的伟大，我们弟子也没有能表达对师尊感激的语言。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更严肃、更殊胜。在这难忘的时刻，让这幸福的回忆作为修好自己、圆满自己史前大愿的动力。在这值千金、值万金、无比珍贵的时刻，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瞬间，勇猛精进，加倍努力，做好师尊教给的三件事。必须学好法，证实好法，救度更多的众生，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紧跟师尊修炼圆满回家，让师尊少一分操劳，多一分欣慰。后记：10多年过去了，早就想写出来，由于人的观念障碍着，老怕写不好，几次拿起笔来要写时，总是忍不住哭得写不下去。最近学法，自己从法中悟道，并在同修的鼓励下写了出来，记录下我所看到的伟大的师尊在人间传法的点滴，记录下这段神圣伟大的历史，记录下这无比珍贵的瞬间。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女高音歌唱家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飞啊飞，旋啊旋，从深邃到眼前，捎来了家乡的思念。飞啊飞，旋啊旋，超越时间空间，罩住了正法的尊严。啊，那是美丽缤纷的法轮在不停地飞旋，从开始直到永远。这首由陈明甫作词、关桂敏作曲的歌曲，欢快、悠扬、流畅，给人带来美好的听觉享受。法轮是法轮大法的标志，它在另外空间里永不停止地旋转着，内旋度己，外旋度人，能使他人受益。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歌曲的同时受益于飞旋的法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白雪演唱的歌曲《飞旋的法轮》。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